这个街道经过十二道门，所以整个的街你看是一个。那么而且呢，是因为是刚好生命树是生命的河刚好在街道的中间，所以你可以猜想大概圣经没有说，那么大概呢，我们知道这是1500英里以上，那么在神的宝座有水流下来，然后呢，然后我们看见这个路呢一直这样转下去的。那么所以怎么转下去呢？就这两个图告诉我们的，你看见吗？这两个图。所以你从上面看上去好像一直这样盘，只有一条路，然后中间呢很自然的水也就跟着流下来，然后两旁都有树，那么然后我们画几个帐篷，不是表示将来就表示与神同住的意思，这只是寓意，并不是真的如此，所以这是只是给大家一点的暗示，如此而已。所以呢，这个大概是新耶路撒冷，大概这样，然后转过来，那么就是新的伊甸园了。那么大家仔细看一看啊，这个新的伊甸园呢是最左边的，那么因为上面一直流下来的，所以一直流下来的，所以你看是螺旋形流下来，你就知道说那个街道也如此，你不管从哪个门进去，你都可以达到神的宝座，都可以来到父的面前，都可以见他的面。但是不要忘记了，我所有的基督徒还有我刚才讲过旧约的圣徒是住在城里面，他是居民，那么城外的他们是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走的，所以详细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大概是这样。那么然后呢，右边这两个图大家记得，这个真的，你如果到这个颜色不是挺好，你如果真正原来的颜色是绿的，这是蓝的，真正像蓝宝石，真正像绿宝石一样，那我们不知道将来到了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所以大概我们请一个姊妹画，这是你们中间的一位姊妹，那么请她帮忙用电脑帮我们试试看画一下，所以点到为止。那么从神的宝座有生命河流下来，然后旁边就是黄金街道，你看这个黄金街道，然后中间呢是有一条河这样下来，然后黄金街道呢两旁都有生命树，因为好像葡萄树一样就爬在两边，那么还有十二个果子，这个姑且好像是葡萄，不一定是哈，所以这是十二样的果子，所以大概那么就这样的盘桓一路上就这样下去的。所以我想这是为着年轻弟兄姊妹，尤其为着初蒙恩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明白启示录，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的帮助。不过记得两点，第一就是说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这也就是我们的主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写诗的人，你记得你一定写了两首诗啊，他这个年轻的时候一首，到了后来成熟的时候是另外的一首，其实是一首诗歌。他年轻时候写了一首诗歌，我的家在众星上面，然后你读你发现内容呢，后来他比较成熟了以后，那然后呢他就写了一首诗，哦主撒冷是你所建设，来赐给世上所有蒙恩的罪人，天堂是爱是光又是诗，那是370。那我只是提一下就是了，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就知道，回去就可以。所以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等到宇宙的结局，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最后与主同在的地方。那么很可惜，就是有的人因为讲属灵就把整个天堂取消掉，所有诗歌里面讲天堂通通把它换掉，通通不见了。那么还有呢，那真的好像那就是，这就是我，所以你一把它凌然解以后，就把基督盼望就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忘记了属灵的一面，没有。你看见吗？这里有两次，你记不记得？两次，一次呢就是当这个什么，当这个这约翰听见说又听见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翰他当初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跟随羔羊，做了羔羊的同伴，然后他听见他的老师说娶新妇的是新郎，所以他知道说他和安德烈和所有跟随主的人有一天要做他的心腹，他知道他的前途。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他看见教会的光景，等他看见七个教会的情形，他心中就冷了半截，什么时候教会能够达到这种情形呢？ 但是感谢主，主借着得胜者，你看他们的得胜就代表全教会的得胜。那我听说有人听了这个道以后啊，就说那好的不得了，我们就可以搭便车就可以啊，反正这些得胜者替我们得胜，我们失败就可以，不可以，你看见吗？是得胜者催促主的再来，所以因着你得胜，主就来了，主就来就迎娶心腹，他就得着了荣耀的教会，明白吗？所以他早来了，他早来了怎么办呢？那那些晚得胜的怎么，或者没有成熟怎么，总要成熟，你不成熟怎么把你摆在新耶路撒冷啊？你明白吗？所以还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堂啊，这个如果一个人烟瘾发作，那么你若天堂，那么如果天堂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么天堂不能这个抽烟的话，那怎么办？这不可能的。那烟瘾发作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成熟的人才能住在新耶路撒冷，否则你住不住的，你根本不可能住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是这些得胜的人，然后迎接主回来，然后主就回来了，然后就这个，然后呢就有了千禧年。千禧年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那些晚还没有得胜的，或者说没有成熟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是你补课的时候。怎么补课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就好像你大学四年级毕业了，好了，大家都四年级毕业，那么好了，等到你毕业的时候，有的人因为这门也不对那门不，他要修，把它好好修完才能毕业嘛。所以怎么办？他只好暑假别人去玩耍，别人去玩万里长城，他在那里苦读苦读苦读，你明白吗？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没有问题，但最后还是一起毕业的嘛。但是不管怎么样，神的标准不会降低的，在新耶路撒冷，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包括旧约的圣徒都在那里，这是我们的家，没有疑问，个个都是得胜的。所以你看神不会失败嘛，我们怎么样都要得胜。所以你不是搭便车，到时候你自己进去的，明白吗？都不是搭便车，没有一个人拉着车尾进来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所以终于等到这一天，看见你看羔羊这个婚宴的时候到了，而且现在这些人真的做了羔羊的心腹，这些真的得胜者做了羔羊的心腹。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么约翰太兴奋了，约翰看见那个太荣耀了，他就糊涂了，所以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你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等到约翰看见神的心意，主终于得着荣耀的教会，现在不只做羔羊的同伴，而且做了羔羊的心腹。哦，娶心腹的就是新郎。现在约翰，施洗约翰听见了，他欢喜快乐，他的喜乐就满足了。弟兄姊妹，他想到他老师喜乐满足了，他自己也喜乐满足了，他什么都忘记了，他糊涂了。弟兄姊妹，他是糊涂到太喜乐，糊涂到一个地步，
他才会去拜天使。然后天使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样做，而且天使告诉他说，这些这个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这是一次，第二次又有一次，那就是等到整本的启示录都等到新耶路撒冷都讲完了以后，意思就是说天使到了第五节不是全部讲完了吗？讲完了以后，那么第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然后到了第八节，这些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我既听见看见了，那就表示整本的启示他都看见都听见了。他太荣耀，弟兄姊妹，今天我没办法来形容，我们人非常的笨，我们拙口笨舌，今天讲的最后应该是最荣耀，因为耶路撒冷是最荣耀的，现在终于那个时候到了。所以等到看见新耶路撒冷真的从天而降，你能感觉得到约翰所感觉，他太喜乐了，他太糊涂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又拜了天使。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又提醒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这最后这一段话里面，主三次说我必快来。第一次说我必快来，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第二次说我必快来，因为什么？我必快来，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赏罚在我。他怎么赏我们呢？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都得到奖赏。怎么罚我们呢？所有那些撒谎的不信的都在火湖里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所以主说我必快来。然后最后他告诉我们说， 它是明亮的。对于它一面是大卫的根，就是说大卫的根也是他的后裔，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大卫的狮子，他是犹大的狮子，那么他的确是做王的。对我们来讲，那是明亮的晨星，因为对于得胜者来讲，他永远是惊醒的，永远不肯睡觉。别人睡觉的时候，别人糊涂的时候，他不肯睡觉。所以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主说他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当我们的主这样说的时候，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人也该说来。所以所有听见主说我必快来的人，教会圣灵都应该说来。那么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只有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主很快就要来了。所以我们应当说，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去生命水喝。那么到了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现在呢，现在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又说话了。那么这个就是十八节主所说的，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弟兄姊妹，这刚好和前面一段讲，刚开始说凡听见念这书上预言的，就是有福的。前面讲的福，这里讲的祸，意思就是神的话是不可以随便删减的。然后第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也是我们的主，他说是了，我必快来。这第三次他说我必快来，我再说我必快来，不是我马上就来，我必快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一旦动身了，他很快很快，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就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应该真的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所以第三次主说我必快来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这一次的聚集，但是这一次的聚会只产生一个果效。如果你什么都忘记，你如果什么都不懂，但你记得一件事，如果主在我们里面能够创造一个饥渴的心，能对主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聚会最重要的目的。所以最后，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神的同在。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一卷书是从看呐、他驾云降临开始，到了最后是约翰的祷告。弟兄姊妹，感谢主，约翰他说他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他写了约翰的启示录，他以基督的历史做他的历史，他写书信的时候以基督的经历做他的经历，他写到启示录的时候，他以基督的前途做他的前途。我们的主似乎对约翰说，起来，我的美人与我同去，让我们一同穿山越岭。这就是约翰的书信，约翰的福音，还有约翰的启示录。所以但愿主给我们这一次恩典，让我们经过了24堂，那么尤其我们这一堂没有休息，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但愿主所给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主所启示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形容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多少时间的祷告，需要多少时间默想。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多把启示录多读几遍，你一定会感，你会觉得好像不一样了。然后也把我们这些信息多复习几遍，把几个重点多看几遍。那如果你懂得英文的，你若懂得英文，你可以看狗拜的、哥怀的。如果你实实在在不懂得，我觉得你利用那本启示录释义已经够了，因为它几乎就等于把哥怀的最精华的地方通通把它解释出来。所以点点滴滴我们在这就不再提了。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只是我们在主面前所明白所领会的一点点，我们来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好不好现在最后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听见你话的结果是叫我们能产生一个强烈的祷告，有一个心愿，叫我们每天都做一个等候你主回来的人。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你快回来，巴不得教会早一点的成熟， 所以我们的主仰望你，但愿你能够借着一般的圣者能够迎接你的回来，催促你的回来。主啊，我们何等愿意这一天早一天的来到，为了这一次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主啊，我们你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你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所在地教会的情形。主啊，不管我们如何，主啊，我们失望你从来不失望。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所要达到你最后终于达到。所以我当我们看见你在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虽然有患难有眼泪，但是我们看见说最后终于达到属灵的丰收，最后终于达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主，我们把荣耀，主，我们真是把感谢，把我们的赞美都像我们的都像我们的冠冕一样，能够投在你的脚前，听你在教，听你全教会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